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给我这个祝福，能够传讲他的话语。其实我站在这里也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的口音很重的，有很多人听不懂。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到我们组里跟一个中国人讲中文的时候，他说我听不懂你的中文，然后跟他讲英文的时候他才听得懂，但是我跟别人讲英文的时候美国人也听不懂。所以大家有圣经的话，还是请大家翻开圣经哈。但有些人说圣经是什么，我说是 Bible。 翻开圣经三章，对，罗马书三章23-26哈，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的。今天我主要想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似乎用短短的几节经文，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义的。但我们对这个福音又认识多少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信主信了很多年，我们好像长进也很困难。很多的时候我在回想，也许我们对福音其实没有很真正的有深刻的认识的。当然慕道朋友会跟我们说，这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消息到底有什么好呢？但基督徒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说福音是好消息的。但你真正问你自己的内心的，这好消息到底有多好？其实有的时候你也没觉得多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成长有一个境界的，就是我们常常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没有觉得这福音很宝贝的，我们没有觉得我们福音很需要的，所以我们缺乏动力，缺乏感恩的。我们常常觉得世上很不公平的，上帝对我也很不公平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再把这个最基本的话题的，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希望大家也有忍耐啊。就这个话题我越想越不容易的，我准备了2个月的，我有几天晚上我就好像睡不着了的。就是原来以为自己很懂的东西，其实这个福音也许我在临死的时候我都不能说很懂，或者只能说懂一点皮毛的。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充满了对比哈，就是一个人从来没有痛苦过和痛哭过的，他可能就没有体会笑有多少宝贵哈。一个人如果没有悲痛的经历哈，他可能就也不觉得自己很快乐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经历过很多的坏消息哈，我们就不知道好消息有什么好的。如果你没有需要的，别人给你礼物也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想通过两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如果我们这福音在我们心中要产生宝贵的，我们必须经历有一步，就是我们人生是在很某一个阶段，或者上帝给我们启示我们是 hopeless， 就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是想两方面思考，人类对福音为什么很需要，福音对我们为什么很宝贵的。保罗说福音是大好的消息的，我们也知道福音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的，整个 Bible 的中心的，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保罗用罗马书整整一本书的主题就是上帝的福音了。可惜我们做基督徒，或者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似乎眼睛还没有打开，我们不明亮不明白，所以要求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的，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的福音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很难把它讲得清楚，求大家也为我祷告。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慈爱的父，你是爱我们每一个灵魂的父。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我感谢你，求主保守我， 站在这里，不以福音为耻，而是以福音为我的荣耀。主啊，福音本是你的大能，因为你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今天要救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主啊，求你圣灵在这里亲自动工。主耶稣，也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自己在你面前是完完全全的谦卑。主啊，圣灵在我们整个会场，在我们整个敬拜的场所，主啊，你来大大的动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看见你的爱是如何的残酷高深。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的，我们很多的时候非常喜欢讲神就是爱的，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神也是公义的。那神是爱，神是公义，这个矛盾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我们知道神，上帝是个万王之王，他是个审判官的，他要定我们的罪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的，所以上帝定人有罪的。但是神这位上帝，他是又是让有罪的人称有罪的人为义的，所以这又是一个矛盾的。上帝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一切就是在福音的奥秘里。所以我们来思想福音的奥秘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第一节经文读的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所以我就想先来思想一下神的荣耀的。神的荣耀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那有些这些慕道友就说，你们搞什么搞三位，怎么又是一位啊？所以我们好像也怕讲这个东西。但是其实三位一体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教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奥秘，他有三位，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他是又是一体的。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中文的这个量词的，三位神的，那怎么又是一位神呢？那这个位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其实这个神就是说他是三位神的，但是他是一个整体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整体，在那让你非常的独一的，把这个神看作独一的上帝的，但他只是三个God的三个person三位哈。我们永远理解不了三位一体奥秘在哪里，这也是我们神的荣耀的。但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神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如果我们的神只有一位的，他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爱谁呢？他没有爱的。那上帝说神就是爱的，如果神就是爱的，他又是只有一位，他没有爱的对象呢，那他就没有爱的。所以三位一体是一种爱的体现的，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体的，就是因为这三位神是互相的相爱的，他是一个家庭的，他是一个美好的家庭。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有一个 relational nature 的关系属性的，这就体现了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那么重要的。如果神都没有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位的，没有三位的，他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人际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讲人与神的关系呢？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三位一体是个奥秘，但是神必须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一个美满的家，他这个家就像一个，就是我们神也要求我们夫妻成为一体的，就有类似的概念啊。所以从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慢慢思想，就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神要把他的完美，把他的爱，把他的公义各方面的属性彰显出来，在宇宙万物中体现出来。你可以看到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爱，看到比如说生存自然的环境下的植物啊，可以为人类服务，人又的爱护我们世界宇宙和地球，就这一切的循环，我们都可以看出上帝的爱得到彰显。所以原来的上帝真的是有完全的美和完全的公义的。我们就在这个荣耀和谐当中生活的，而且神是按照他们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人本来在这个地上是非常尊贵的，他叫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我们人本来就应该像单纯的像孩子般的享受着上帝的丰富慈爱和供应的。 我们这位上帝他有完全的慈爱，有完全的公义的。耶和华是有怜悯、有公、有恩典的神的，他不轻易发怒，有分圣的慈爱和诚实的，但他也有完全的公义。如果我们犯了罪了，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的。所以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来的目的，我们是要荣耀上帝，不是荣耀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在这世界上是应该是非常美满的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恶的，没有罪的，我们是享受上帝的丰盛、慈爱、荣耀和恩典，还有他的荣美美丽。很可惜世人都犯了罪的，所以在我们现今这个生活当中，很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活得还是很单纯的话，别人就说你很傻。本来这个人本来应该活得很单纯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把这个事观念很多都变了。所以你看，上帝本来是造物主的，我们人类是受造物的，受造物自然而然应该为上帝而活的，荣耀上帝，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的。因为你在世界上无论怎么看，你作为一个造物主，或者你作为一个总设计师的，或者你一个电脑设计师，你创造个机器人之类，没有一个你设计的东西它是不荣耀你的，它总是为你服务的。人应该是为上帝服务的。那我们人的罪的根本就是我们人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想把荣耀归于我们自己的。所以罗马书，你看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0节到23节，他就对这人类的罪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门门可知的，虽然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幻，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复能朽坏的人，他们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的。所以你看保罗这里的总结，我们人本来是非常美善的，但是我们自从亚当犯了罪，我们就堕落了。所以我们不再学习谦卑，我们想要升高自己，因此我们就开始骄傲，我们开始自私，我们开始贪心，充满了欲望，不再为神而活。我们不仅仅亏缺了神的荣耀了，我们更多的是抢夺了神的荣耀了。所以你看我们最基本的几个表现，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却不再荣耀他的，我们也不感谢他的，我们心里虚幻的，常常追求一些无用的虚空的东西的，我们开始目光短浅的，不再追求永恒的，我们心地昏暗的，我们好坏不分的，我们没有智慧的，反而很骄傲的，我们将神的荣耀扭曲着，变成了偶像的敬拜的。难道即使我们信主很多年了，难道我们不仅在这里找到我们的影子吗？其实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讲这个话题啊，但是确实是我们，你只是读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是夺取了神的荣耀的。所以神学家巴克是这么讲的，他说罪是人类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本的，人类所面临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罪是有普世性的，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的，因为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的，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其实我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一个神圣的，连一个都没有的。那我们犯了罪，罪的后果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其实这话呢，我觉得也不完全对的。 我们来先看看福音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公义的上帝对罪是有愤怒的，所以我们有罪的人的，上帝怎么灭对我们呢？上帝以他的愤怒灭对我们的。所以用福音，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害怕上帝的愤怒的，因为我们灭对上帝的审判的，我们将来有一天灭对的是永永远远的死亡的。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的。我们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为什么可怕呢？我们中国人往往不明白，就是说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西方世界包括印度和大多数国家都知道灵魂是不死的。那我们人类的去向的就是两个地方的，一个是天堂的，那就是我们跟上帝在一起的，一个是地狱的，那就是我们跟上帝永永远远的分离的。你知道永永远远的分离很可怕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问题的。其实你想嘛，就是你有个孩子的，如果他是个孤儿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在的，这孩子在这一辈子是不是很苦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的，我们是他的孩子的。如果有一天因为我们的罪的关系，而且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就成为他这个孤独的孩子，在这个地狱的空间流荡着，没有任何的爱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我们的，上帝也不再爱我们，你觉得这个爱可怕吗？我想想真的是很可怕的。地狱的可怕就是没有爱的，而且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愤怒确实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看看我们的历史，看看我们的周围，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充满了战争的，人类的历史的，神州上下五千年的，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完美的世界了？这都是我们的罪，都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在人心当中彰显的。但是我们又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充满着挣扎的，我们人是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为什么？因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上帝将永生将永恒放在我们心里的，然后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的。所以人作为一个受造物，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一直在追求永恒的，我们想追求的永恒是跟上帝和好的永恒的，而不是跟上帝分开的永恒的。人类想通，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死亡的，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成就的，想来达到被上帝所悦纳所喜悦的，但是真的难的。我们人生就进入了一个人生的死胡同的，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的，就像这个图画的，不管你是多少高的，你这个人得九十九分，这个人得五分的，如果按人世界的打分的，我们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神呢？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世人都被罪圈在里面，我们没办法突破的。我们人就像一个迷失的羊的，在这个围墙里面冲得头破血流的，不是吗？很多的时候你感到自己劳苦愁烦的，很多的时候感到人生事事不如意的，很多时候我们赚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但是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钱都是一场空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成就的，恭喜你某某某得了总统奖了，恭喜你某某某得了院士了，但到最后你发现都是一场空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想大家好好有时间在家里也是要默想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不管你怎么突破的，不管你什么成就， 没有用的。所以传道书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所罗门呢，他会强调虚空的虚空，凡事的是虚空。他为什么强调那么多次呢？所以我们摆脱不了，突破不了。如果上帝只有慈爱的啊，不是，如果上帝只有公义的，那我们所面对的结局只有一个的，就是死亡的。我们是配得死亡的，虽然死亡我们这个消息我们不愿意听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想到的，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你不得不听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呢，如果上帝没有慈爱的，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我们就是面对死亡的。这就是我们对福音的需要的，因为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的。我们明白了上帝有他的愤怒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是配得这样的，我们是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说，神啊，我真的知道自己不行的，我也知道自己不配的，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神啊，我愿意求你怜悯，我愿意离弃我的罪的，我愿意痛恨我的罪的，求你救我。我真的相信我们只有这样的心态了，神的恩典、神的福音、神的启示才开始给我们敞门的，我们心里的眼睛才能开始打开的。否则我们听到的福音就是一个知识上的，我们说不错啊，我可以信啊，但是别的我也要呀，鱼和熊掌我都要呀。但是只有我们明白我们是不行的，你所追求的很多的东西，也许世界上的别的人，你周围的所有的朋友都说你太棒了，你太好了的，但是你还是不行的。只有上帝的恩典的，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的。所以我们想到神的心意的，我们知道神是有慈爱的，他不仅仅有的公义，他有慈爱的。所以神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回转的。所以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的，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以色列家，转回吧，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神就是这么慈爱的，他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的，他宽容我们，忍耐我们，就是我们不信的时候，他很宽容我们，忍耐我们，他每天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的一切的供应。如果神是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经常发脾气、发怒的，我想我们早就灭亡了。但神没有毁灭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神常常慈心呼唤我们的。就看圣经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他说，以法莲啊，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今天他也一样的，他说，我的孩子啊，我怎么能放得下你，回头吧，回头，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你即使你是自己以为是我的儿女了，也许你还在罪里面跌倒了，求你回来吧，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慈爱的，他为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的福音是我们人生未曾想到的，耳朵未曾听见的，眼睛也未曾看见的福音的核心呢，谁能想到呢？福音的核心就是神赐立耶稣做挽回祭，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就是三章二十四节，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的，因为神赐立耶稣做挽回祭的，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为什么神要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呢？挽回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大家可以思想，如果你是一个法官，你很有公义的，也很有慈爱的，恰恰你的儿子犯了罪的，而且是犯的死罪的，要判死刑的，你怎么办呢？你不会判他无罪的，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法官，你就会被世界上的人所辱骂的。但你又不想判他有罪的，因为你再爱这个孩子。所以上帝这位法官呢，他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爱到底了，爱到底了，你明白吗？他把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位耶稣基督卸在十字架上，判刑判在耶稣基督身上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的是挽回祭。挽回是什么意思？挽回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他要挽回他的公义的审判的，要平息上帝的震怒的，消除上帝的愤怒。从耶稣基督的挽回祭，上帝就看不到我们的罪了，他不再看我们的罪了，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了。挽回祭主要是挽回上帝对我们的审判的。其实挽回祭是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画了一幅很复杂的图的。我们读过武打小说哈，就是金庸里面有乾坤大挪移。我真的觉得上帝他就像一个乾坤大挪移一样的。我们再来看吧，就这个戏，上帝的公义对我们有罪的人，他没有别的，只有有震怒有愤怒对待我们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但上帝又是慈爱的，他慈爱这个路似乎不通的，但现在他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他是神的羔羊的。上帝把我们有罪的人，亿亿万万的有罪的人，历史历代有罪的人，所有的罪的都转移到了这个羔羊身上的，所以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的。这样子之后，上帝把他所有的震怒，所有的震怒的历史历代所有的震怒的全都转移到了神的羔羊身上的。所以什么最后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是因着相信，我们就称义了；如果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就出死入生了。如果是这样，上帝的所有的震怒已经发生在神的羔羊上了，所以上帝的愤怒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已经成为无罪的人了，成为一个义的人了。上帝的慈爱因为挽回记着，上帝的慈爱就是畅通无阻的可以回到我们身上，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了。所以挽回祭写明了什么？挽回祭写明了上帝的公义是完全 完美的，他已经审判了我们的。他怎么审判我们呢？他审判在耶稣身上的，因为我们有罪的。罪在哪里？罪在耶稣身上的，罪耶稣背了我们的罪的，他一次性的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审判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在想对自己的罪耿耿于怀的，好像耶稣还没赦免你，你知道吗？你是对上帝不敬的，因为上帝已把他所有的罪，把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审判在耶稣身上了，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历史历代的罪，我们以前的犯的罪，今天犯的罪，以后要犯的罪，耶稣都已经赦免了。如果你还觉得耶稣没有赦免你的罪的，但你说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你是对耶稣的宝血没有敬畏的心的，你是没有相信的。再说这个慈爱的，有哪一种慈爱能够跟这个相比？耶稣是上帝自己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位的，他就愿意他自己来到这个肮脏的人世间的，与我们污秽的人在一起生活的，为了我们的罪背负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哪有这个爱可以跟这个相比？所以我们真的要想耶稣这挽回祭是怎么回事的。 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的，他替我们成为了诅咒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上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了诅咒的，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反挂在木头上的都被诅咒的。我们说耶稣是上帝所祝福的，上帝所爱的儿子的，但他却成了诅咒，因着我们成了诅咒的。耶稣是没有罪的，但上帝却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了罪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就是挽回祭，这是多么奇妙的福音的，这是多么奇妙的救恩的，我们能想得到吗？一位公义的上帝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跟上帝这样痛恨罪的。我们人对罪呢，有的时候无动于衷的，但上帝是痛恨罪的。但一位痛恨上帝的、痛恨罪的上帝，竟然是如此的爱我们的，爱的是有罪的我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自己要爱罪人爱到底。他在创世以先的，创造宇宙万物以先的，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的。父神差派耶稣基督降世成为挽回祭的，耶稣基督自己降卑全心顺服的，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真但愿圣灵在这时候也是不断的感动我们，耶稣在这时候也是不断的呼唤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自己没有出路的。希望神的慈爱，耶稣的救恩是向我们显明的，希望圣灵自己是帮助我们有信心接受神的救恩。我们知道耶稣是洁白无瑕的羔羊，我们也知道他背负了世上所有人的罪孽的，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的，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的。我们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因他受的憋伤我们得医治的。请问除了上帝的儿子，谁可以救我们？孔子可以救我们吗？老子可以救我们吗？释迦牟尼可以救我们吗？只有上帝的儿子，只有神的羔羊，只有上帝自己能够承受上帝百分之百的震怒和审判的，最后在三天之后复活的。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我们没有救恩的。但是耶稣又是百分之百的人的，他是一个 human being 的，他道成了肉身的。所以因为我们是人犯了罪，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的，所以耶稣才背负了我们罪，他是一个人的形象的，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的。所以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的，也是百分之百的善行的。他拯救了我们，成就了 无限的救赎的，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他把上帝的公义、上帝的 righteousness、 上帝的义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些人会问的，耶稣怎么能够救这么多人呢？我们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耶稣怎么能够救这么多人呢？其实你不明白的，耶稣是完全纯洁无瑕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他比我们亿亿万万的人、历史历代的人、将来的人加起来都要更加的宝贵的。我们从古到今所有的人加起来都不值得耶稣的一点点的，耶稣完完全全可以拯救我们所有所有的人的，这就是福音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能想象耶稣在最后几天的所受的苦吗？耶稣说，我的苦悲 你们能想象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都读不懂圣经的 Bible， 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要非常的伤痛，恳切的祷告着，他汗如大雪滴的掉在地上，路加福音22:44的。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为什么呀？别的人死得比耶稣容易多了呀，很多人死都没有这么痛苦呀，因为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背负了历史历代世上的人所有的罪的。因为耶稣是因为你我的缘故的，他被上帝所抛弃着，被上帝所隔离着，他身上是沉重的罪债，他成了我们的诅咒的，他要面对是上帝无比的愤怒的。世上公平吗？其实历史历代最大的不公平真的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因为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他却受了上帝的审判的，但是他是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己的，没有一种爱超过耶稣的爱的，没有一种谦卑超过耶稣的谦卑，也没有一种死亡比耶稣更痛苦的，没有一种死亡比耶稣更伟大的，也没有一种顺服能够比得上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所以我们该说什么呢？我有什么说的呢？我们这伟大的救主赐给我们。所以我想就引用查尔斯·威斯里查理·威斯里的这圣诗《奇异的爱》来想思想这个问题，怎么能这样呢？怎能如此的？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延门宝血救赎大恩呢？主为我受痛苦憋伤呢，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呢，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为我而死，何等奇妙！永生主正受死，有谁能解释这奥秘呢？神圣之爱广阔深长，最高天使也难测量，上主怜悯超过猜想，世人都当敬拜敬仰呢。所以你看见了吗？我们心动了吗？神浩瀚无边的爱的，我们救主为我们受的极大的痛苦，他担当的是我们的忧患，背负着我们痛苦，这是何等奇妙的救赎恩典，为你为我预备的。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朋友，愿神的灵真的 touch 我们，感动我们，我们真该对我的心说，看了爱你的神，慈爱的神，正在向你慈心呼唤的，正在敲打你的门的，醒来吧，回转吧，不要陷在最终的，靠你努力，靠你自己的力量方法没有出路的，不要在死胡同里打转了。神为我们预备的奇妙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宽广的慈爱的，特别是我们已经做基督徒的，我们去问一下我们的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神的爱是那么铺天盖地的向我们涌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已经被神的爱所激励呢？我说是的，主啊，你的恩典浩大，超过我的所思所想的，你涌泉般的大恩的，我无以为报的，我的祷告就是求主帮助我更多的信靠你，更多的顺服你。我们知道这福音虽然挽回即使它的核心的，但还有更多的，所以不仅如此的，我们今天就引用一节经文的， 基督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相信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永永远远的宝贝的。这是哥罗西说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我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的。自从我们接受了基督，自从我们认识了救恩，耶稣就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自豪地说，基督在我心里是一个荣耀的宝贝的。只有这样的，我们很多信士所唱的我们才明白，只有我们明白了挽回记者，只有我们明白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知道主是我力量，我帮助的，主是我随时的帮助的。高山虽会摇动，大海虽会翻腾的，但我们却不害怕，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宝贝的。就说我自己吧，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的，比如说自己身高长相也不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瓦器里面有宝贝的。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应该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虽然是一个瓦器的，在我们里面有宝贝的，这宝贝就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一切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信仰要立志行善的，我说不，我们的信仰不是叫你立志行善的。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所以如果你还是在立志行善上走的，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在信主之前想靠自己找到一条路是没有门的，不管你有什么成就的，你才是一个罪人的。但你信了主之后的，你如果还是靠自己的立志行善的，也没有门的，你是行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奇妙的，是违反我们常规思想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基督的，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了，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我们的一切和一切的。所以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回应应该是知道自己是不行的，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的。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的，我们就是懈怠的，也是常常的软弱的，常常偏神己路的。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相信，学习信靠，学习顺服的。当上帝给你启示了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去做的时候，你求上帝帮助你，让你去顺服的。这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要立志靠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只会很累的。我们基督徒做得很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们学会了依靠上帝了，我们依靠圣灵了，因为在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其实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大自然，我们也很清楚的，你看看边上的花草，边上的树木的，阳光来了的，就像爱一样的照耀着他们，他们就是慢慢的成长，慢慢的享受着，他们不需要努力的，他们就在那享受和依靠的。其实我们也一样的，上帝的爱就像阳光的，上帝的爱就像雨露的，我们就是依靠这位上帝的，让他来在我们心里做工的。因为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就要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我们要学会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也是这个意思的，就是我们要像枝子一样的依靠这位葡萄树的，这棵葡萄树来为我们，我们要享受依赖我们的葡萄树的，享受依赖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真的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奥秘了，我们平安的一个秘诀了，我们喜乐的一个秘诀的。所以最后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每个人本来都应当面对神的愤怒、震怒，承受 永远的死亡。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突破的，我们没有出路的，无论你怎样的努力的，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成就的，但是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神，该我们开了一扇门的，该我们开了一条路的，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爱我们到底了。我们谁也想不到，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会背负我们的罪的，会离开高天宝座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正是这样的挽回记者，凭着耶稣的宝血的，把上帝的意义跟把上帝的爱都向我们显明出来了。上帝在此生呼唤我们回转了，希望我们相信并接受他的救恩。如果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救恩的，一切都已经成了的。我们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将要犯的罪的，上帝都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孩子的，上帝就是我们的父的，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的，我们是他的女儿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祝福的。上帝是永永远远爱我们的，他也要帮助我们永永远远爱他的。更宝贵的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盼望。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恩典里，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不仅在今天，也在今后的每一天呢。主啊，感动我们，你住在我们里面，你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光景的，但是你怎么爱我们，你怎么设立了你的大爱，你怎么让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子，你怎么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主啊，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主耶稣，愿我们心向你谦卑，愿我们的心被你永传般的爱所感动，愿我们心为你所我们有所回应，愿我们都能够为你而活，主啊，愿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主啊，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不要再靠自己的方法。主耶稣，我们要学习依靠你，信赖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奥秘，就是你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泉源。你这是活水泉源。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我们已经有了你的生命，主啊，我们已经走在永生的道路里面。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彰显。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也求主给我勇气，我要问在座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的，如果你今天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福音感动你，你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决定的？我相信耶稣是跟爱我一样，爱我们一样，都同样的爱你。我相信耶稣正在你心门外叩门的，我相信耶稣也是慈爱的向你呼唤的，说回头吧，我的孩子，你要流浪多久呢？不要心里刚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吧。这样奇妙的爱，美妙的救恩，你不心动吗？耶稣在温柔的呼唤的，等待你回家，回家吧，回家的。也许你今天正在愁烦的，也许你今天还在痛苦，也许你今天有困难，但是耶稣说回家吧，这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的，我相信也是在受祝福的选择的。如果你此时此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恩救主的， 你愿意接受他所预备的伟大的爱的救赎的恩典的，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地举起手来，因为你不是向人表示的，你是向神表示的，你向上帝表示，上帝爱你，他为你牺牲。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我要感谢上帝，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的，他会带领他所爱的每一个儿女回到他的身边，愿他的爱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